北京香山论坛高端对话，消极和平的世界，需给可持续安全一个机会。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的安全观是共同可持续合作，特别强调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危机，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9月12日上午，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拉开帷幕，高端访谈专题研讨会是首日论坛活动的重点，与会嘉宾聚焦全球世界和亚太安全两个主题进行交流。在以全球世界为主题的高端访谈中，两位嘉宾就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南方国际规则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访谈由澎湃新闻、3w.thappr.cn 编委吴婷主持。第一场关于全球安全倡议高端访谈的受访嘉宾是外交学院院长王帆和斯里兰卡前海军司令、斯里兰卡驻印度尼西亚及东盟大使贾亚纳特科隆巴哥。以下为对话的主要内容。国际社会整体和平，但并不令人感到安全。吴挺，王教授，您能否更全面地介绍一下全球安全倡议的起源和背景，尤其是近两年最新的一些进展和发展？王帆，我想从历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也就是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国际政治及社会出现了一个叫做国际转型期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完全形成。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原来在冷战期间有可能被抑制的一些危机、一些热点在国际转型之中不断爆发出来，一些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安全危机此起彼伏，而且矛盾在不断的叠加。较之以往，转型期的国际社会空前复杂，并且很多安全危机没有国家去管理，没有国家去关注，导致这些安全危机不断涌现出来。现在国际社会整体上是和平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安全，和平并不等于安全，所以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安全上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些复杂挑战，我们怎么办？尤其是大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既和平又安全，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在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就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包含了很多东方智慧的理念，比如说我们强调的安全观是共同可持续的。我们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强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我们也强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要统筹兼顾来加以解决。当然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危机。这些理念提出之后，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响应，国际社会也有很多这样的共识。中国不仅提出了安全倡议，在实践层面也一直按照全球安全倡议的原则推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中国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加以解决。我们从不利用热点、利用危机谋取一己私利，在公正客观、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和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我们倡导国际安全倡议的一个初衷。吴挺，感谢王教授。基于您的介绍，我想问一下外宾，您怎么看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价值？贾亚纳特科隆巴哥，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是非常有活力，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无法预测的武装暴力冲突事件，比如俄乌危机以及一年之前突然爆发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等，这些冲突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料的结果。不光对直接参与的各方，也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比如油价每上涨1美元就会影响很多国家的经济，而全球供应链的扰乱，自由的海上贸易受到干扰，老百姓也要付出额外成本。这些主要的武装暴力冲突会产生非常严重且我们无法预料的结果，我们要关注全球的安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有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等组织，但没有能够阻止这些重大挑战。我们的和平不是一个积极的和平，而是消极的和平。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非常重要，有些人说中国这样做是有一些全球野心，我不认为是这样，中国想要做的是真正的建立全球安全，并为此做出贡献。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将各方面，比如全球合作共同的安全观全部纳入进来，并且是可持续的安全，同时也尊重国际规则以及全球和各地区机构，也尊重联合国。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是我们使全球获得安全的一个机会。大国博弈过程中，很多国家陷入选择两难，吴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还想问一下您的看法，您能不能谈一下印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您觉得斯里兰卡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贾亚纳特科隆巴哥，我们看一下印度洋的安全态势，这个地区有战略竞争、战略模糊、战略混乱和战略两难等境地，我觉得这些词都可以用来描述印度洋。如果你是一个大国，你就处在战略竞争当中，一些强国走到一起来应对另外一个强国，这就是战略竞争，这使得很多国家，比如斯里兰卡等，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面临着混乱和两难境地，被迫做出选择，但我们真的不能在两者当中选一个。我们想维护我们的中立，我们想维护我们的不结盟战略，我们想跟所有人做朋友，但他们却说你必须得选，要么选我，要么选别人。这就是现在印度洋面临的窘境，但现在印度洋还是比较和平的，有航行自由，但在邻国或周边国家，像阿拉伯海地区存在一些问题，在沿岸地区有一些国家可能存在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暴力问题，破坏了地区安全，这些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沿海国家，内陆国家也是依赖海上贸易的，所以必须保持和平，讲规则的海上秩序，这是我们在印度洋所需要的，因为这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吴挺，王教授，我读过一些研究论文，说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倾向于使用非军事的方式，比如经济方略、公共外交等。您觉得像这些现有多边机制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现在有效吗？王帆，刚才斯里兰卡学者朋友也提到了，我们中国也一直主张强调安全观的综合性，要用综合、共同、可持续的安全观念来解决问题。综合，我理解就是要用多种方式，而不仅仅像有些国家那样简单的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是过于简单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我们看来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中国主张标本兼治，就是要从系统的层面整体解决安全问题。很多时候，一些危机、热点的出现和地区的无序、经济不发展、贫困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主张标本兼治，综合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斯里兰卡朋友讲到的，当今社会存在一些对安全的重大挑战及问题。第一是联合国的权威受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总体上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稳定的，但二战之后很多年，尤其冷战结束以来，有些国家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联合国的权威之上，热衷于搞制度霸权。第二，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很多国家陷入了选择两难，他们不想选边站队。实际上，在整个大国博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联盟战略，比如北约在不断扩张，北约和亚太地区的联盟也在不断的合拢，导致了现在全球安全上所谓拉帮结派，所谓阵营化。这使得国际安全、国际秩序出现了很多挑战，因为结盟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它是针对第三方的，结盟的目的就是针对第三方的，这本身就带来了结构性冲突，这使得我们解决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如何应对结盟的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形成一个新的阵营与之对抗，两大阵营局面又会出现，人类又将倒退，重新回到冷战。所以像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是不结盟的，也支持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不结盟，我们就是要避免这种阵营化对抗。我们不结盟，并且反对拉帮结派形成一种阵营化的所谓安全格局，这对地区、对全球的安全将造成致命的挑战。 我们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一定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联合国，要尊重联合国宪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推进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家平等协商，共同促进问题的解决。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多边安全机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的联盟，传统的联盟是部分国家的安全，而使得别的国家不安全。我们想倡导的多边安全机制是要超越这个联盟，覆盖这个联盟，使得这个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平等地维护自身安全权益。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军事冲突的两个词，外交、对话、武挺，我们讲了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我还要回到传统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全球发生的军事冲突。想问两位教授，两位认为地区和全球的大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去解决这些问题？贾亚纳特·克隆巴哥，我有两个词，外交、对话，而不是武器，这是我的答案。我相信任何冲突都必须使用外交和对话来解决，我们不可能说完全的防止或者让他们消失，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给外交和对话一个机会，通过调和、谈判，可以将任何的冲突转化为长久的和平。王帆，我再补充下，我觉得对热点危机的解决和控制，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是预警。我们要尽可能早地预判将出现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误判，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对话机制是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的。第二是形成危机管控机制。大国之间出现误判而引发的战争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将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需要有危机管控的机制。推而广之，就是在区域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有这种危机管控机制，而这种危机管控机制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做到的，而是要有更多的国家，大家共同参与，这又回到了刚才那一点，就是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机制是解决人类安全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国家实际上不想真正解决危机，而是在利用危机，保持一种可控危机，想让它更紧张就更紧张，让它缓和就更缓和。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很多危机、热点问题、难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所以要有一个长期、综合、根本性的方案来解决我们的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各国解决热点危机问题不能夹带私货，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每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更加积极有效的参与，同时更好、更有效的预判，利用现在更多大科技、大数据的手段，更有效、及时的预判可能出现的危机，把这种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才是对人类最为有利的。大国协调机制面临很大挑战，建立信任很重要。武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香山论坛这么重要，因为提供了这种对话的平台。只剩几分钟时间，还想问两位先生的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对全球安全倡议您有什么期待？贾亚纳特·科隆巴哥，我补充一下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国家而言，社会经济繁荣是很重要的，如果经济不繁荣，会面临很多问题，进而会影响到治理，所以我认为安全和发展是相关的，全球安全倡议也提到了这点。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我们不需要完全相信彼此，但不信任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如果有严重的不信任问题，就会导致军备竞赛，甚至核战争、核军事的竞赛。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核大国不是很友好，我希望他们不要开火，但如果他们一旦开火，大家都会有损失。所以我觉得领导人、学者必须得坐下来，要做出承诺，做出全面的政策陈述，讲清楚我们未来到底要怎样治理这个世界。吴挺，时间有限，最后请王院长做一个总结。王帆，就如斯里兰卡朋友讲的，信任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信任的前提是我们有更多的共识， 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是，我们说国家协调让位于国家失调，尤其是大国协调机制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建立信任。我想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目的就是使得更多国家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我们要用新的安全理念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安全挑战，这就是我们包括香山论坛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我觉得还有非常简单的三点。第一，我们在危机热点问题解决过程中要避免只顾阶段性解决，实际上与根本性解决不保持一致的做法。第二，要强调用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包括经济上的互利合作，来推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